刘怀真，字道玉，平原人，是汉朝胶东康王刘季的后代。祖父刘昶在宋武帝平定其地时被任命为青州治中，后来官至员外常侍。伯父刘凤伯在宋朝担任陈郡和南顿郡两郡太守。怀真年幼时跟随凤伯到寿阳，豫州刺史赵伯符外出打猎，百姓都聚在一起观看，只有怀真避开不看。凤伯对此感到惊异，说这个孩子将会振兴我们的宗族，本州征召他为主簿。元嘉28年，逃亡的司马顺则聚集党羽在东阳作乱，周礼派怀真率领几千人偷袭讨伐，平定了叛乱。宋文帝召见他询问破贼的情况，怀真退让功劳不肯接受，亲人感到奇怪，问他原因。怀真说，从前国子尼以陈述河间斩获的首级为耻，我怎么能谈论本地的胜利呢？当时的人称赞他。江夏王刘义公出镇盱眙，路上遇到怀真，因他的应对而被看中，任命为骠骑掌监莫曹行参军，不久被任命为镇武将军、长广太守。孝建初年担任刘义公的大司马参军，直阁将军。怀真是青州旧姓，门生故吏众多，他上奏请求用1000名门生充当皇宫警卫。孝武帝大为吃惊，征召青州、冀州的豪强私属共得几千人，当地百姓对此不满。怀真随府转任太宰参军。大明二年，狄鲁围攻泗口城，青州刺史严师伯请求救援。孝武帝派怀真率领步兵骑兵几千人赶赴救援，在迷沟湖与狄鲁交战，攻破7座城池，被任命为建武将军、乐陵和河间两郡太守，赐爵为广进县侯。第二年，怀真上奏请求回京，孝武帝回答说，边防需要人才，不应当提出请求。晋陵王刘旦反叛，当地豪强王弼劝怀真响应，怀真斩杀王弼并报告朝廷。孝武帝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豫章王刘子尚的车骑参军，加授龙骧将军。太史初年被任命为宁朔将军、东安和东莞两郡太守，率领龙骧将军王敬泽、江产步兵骑兵5000人讨伐寿阳。庐江太守王仲子向南逃跑，叛贼派遣伪庐江太守刘道卫率领5000人驻扎在建武涧，修筑了3座城池。怀真派遣君主段僧艾等人率领骑兵步兵300多人偷袭斩杀了他。率军到达晋西，伪太守严湛据城抵抗，刘子勋派将领王仲求率领步兵10000人救援。怀真派遣骑兵步兵3000人袭击王仲求，在莫耶山大败他，于是进军寿阳。又派王敬泽在横塘死虎攻破鹰眼的将领刘琮等4座营垒，怀真等人乘胜追击逃敌，驻扎在寿春长罗门。宋明帝嘉奖他的功劳，任命为羽林监、屯骑校尉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怀真请求先平定叛贼，推辞不接受。建安王刘修仁在农湖与叛贼相持，久未决出胜负。明帝召怀真回京，任命为前将军，加授辅国将军，率领军队向青山进发，协助攻击刘胡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为游击将军，辅国将军职务不变。青州刺史沈文秀抗拒朝廷命令，明帝派他的弟弟沈文炳前去宣谕，让怀真率领马步军3000人随文炳一同前往。还没到达，宣安都引导狄鲁、徐州、兖州已经沦陷，张勇、沈攸之在彭城大败。明帝下令怀真从盱眙经淮阴渡过淮河救援张勇等人，但官军被狄鲁追击，相继逃回，怀真于是返回。太史三年春天，明帝命怀真暂时代理镇守山阳。此前明帝派青州刺史明僧浩北伐，僧浩派将领在王城修筑营垒以逼近沈文秀，壕沟壁垒还没建成就被文秀攻破，于是进攻僧浩。明帝派怀真率领龙骧将军王广之的500骑兵、2000步兵沿海救援，到达东海时僧浩已经退守东莱。怀真进军占据渠城，众人心中恐惧，有人想暂且据守豫州。怀真对众人说，你们传说文秀用重金贿赂胡人首领，图谋作为外援观察他的党羽，怎么能一定要归附胡人？其地士人百姓向来注重名节，只要声威一传播，东莱可以飞书传檄而平定，怎么能停滞不前，延缓进军停留在这里呢？于是进军到达前邹，韦高密、平昌二郡太守溃败逃跑，怀真传达朝廷旨意，将文炳送到文秀处， 文秀始终不肯服从命令，焚烧成锅。百姓听说怀真到来，都很高兴。韦长广太守刘陶根率领几千人戍守不齐城，怀真率军驻扎在阳水。众人都说，文秀如今骑兵遍布境内，应该坚守壁垒，等待时机。怀真说，如今兵少粮缺，我军玄军深入，而敌军稳固，正应当挑选精锐，出其不意进攻。派王广之率领100骑兵偷袭攻陷了城池，逃跟逃走。韦东来太守居延僧率领几百人聚城，劫持了高黎进献的使节。怀真又派宁朔将军明庆福与王广之进攻，并降服了居延僧，送高黎使者到京城。文秀听说各城都失败，于是派使者张灵硕请求投降，怀真于是返回。那年秋天，狄鲁进犯齐地，包围了历城、凉州两城，骑兵到达东阳，骚扰百姓。冀州刺史崔道固、兖州刺史刘修斌告急。刘修斌是怀真的堂弟，朝廷任命怀真为使持节、都督徐兖二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湖中郎将、徐州刺史，封为爱县侯，食邑400户，督率水部军40余支军队赶赴救援。两城已经沦陷，于是停止，改授宁朔将军、晋陵太守，转任巴陵王征西司马，兼领南宜阳太守。建平王刘瑾素任荆州刺史，又转任右军司马，升任南郡太守，加授宁朔将军。明帝亲手写诏书给怀真说，你性情忠诚正直，是我平时所依赖的，你在那里与年轻人共事，不可过于包容而有所受益。锦素这孩子还算不错，但不能待人接物，也常常误事，你要经常劝谏他。怀真遵奉旨意。明帝病重，又下诏给怀真说，你不应该只做锦素的辅佐，你的才能和资历是我所倚重的，现在征召你参与二位的职守。恰逢明帝去世，于是担任安城王府军司马，兼领南高平太守。朝廷怀疑贵阳王刘修范，中书舍人王道龙传达旨意，任命怀真为冠军将军、豫章太守。怀真说，修范祸乱尚未萌发，怎么敢发作，如果最终成为寇贼，我一定请求奉法消灭他，如今赐予任命，恐怕会促成猜忌逼迫。坚持请求不接受任命，于是被任命为黄门郎，兼领虎贲中郎将、青州大中正。贵阳王反叛，加授怀真前将军，镇守石头城，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御司二州颍州之西洋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建平王刘瑾素反叛，怀真派儿子林哲领兵赶赴京城。生明元年，晋号征虏将军。沈攸之在荆楚，朝廷议论疑虑，怀真派冗从仆射张祜出使颍州，向士卒表达诚意，并陈述计策。等到攸之起兵，众人认为他会顺流直下。怀真对辽左说，攸之傲慢急躁，向来显著，对楚地百姓施以暴虐，一定会拥兵据守中游，以劫持幼主为名，不敢长驱直入决胜负是显而易见的。派儿子林哲率领马步军几千人保卫京城。攸之派使者许天宝劝说怀真归附，怀真杀了他，将首级送到太祖那里。太祖将首级送给攸之看，晋号左将军，改封中宿县侯，增加食邑600户。攸之包围颍城，怀真派建宁太守张摩、游击将军裴仲牧统帅蛮汉军队10000人从西阳出发，击败贼军前锋公孙方平军几千人，缴获他们的兵器铠甲。晋号平南将军，加都南豫州、北徐州二州，增加食邑到1000户。当初在孝武帝时期，太祖任舍人，怀真任侄哥，两人早年就有交情。怀真请假回青州，太祖有一匹白葱马，会咬人，不能骑，就送给怀真作为告别礼物。怀真回报100匹绢。有人对怀真说，萧军这匹马不能骑，因此才送给您，您回报100匹绢不也太多了吗？怀真说，萧军气量宏大，怎么会辜负我这绢帛，我正要托付身家名声给他，哪里计较钱物多少。太祖辅政时，因怀真的朝廷资历还不够深厚，二年冬征召他为都官尚书，兼领前军将军，以第四子宁朔将军萧晃代理豫州刺史。有人怀疑怀真不会接受替代，太祖说，我身为平民时，怀真就推心置腹归附， 何况在今日怎么会有所不同？萧晃出发过了一天后，而怀疑议论仍然不止。太祖于是派君主房灵明率领100骑兵追送萧晃，对灵明说，议论的人认为怀真必定会有异心，我与他向来有约定，一定不会如此。你是他的同乡，所以派你去不只是护卫新任刺史，也是迎接故人。怀真回朝后仍被任命为相国右司马。建元元年转任左卫将军，加授给事中，改封萧城侯，增加食邑200户。第二年加授散骑常侍。狄鲁进犯淮河淝水，以本官加授平西将军贾节西行驻扎巢湖，作为寿春的声援，狄鲁退去后才返回。怀真年老，因敬畏军旅辛劳，请求担任闲散职务，转任光禄大夫，常侍职务不变。那年冬天，狄鲁进犯渠山，被任命为史持节安北将军，本官不变，领兵救援。未到达时，事态平息，解去安北将军持节。建元四年病重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皇上优待诏书答应，另加授予其他职务。那年夏天去世，享年63岁。遗言薄葬。世祖追赠散骑常侍、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为靖侯。儿子林哲，字文明，出任王国常侍、行参军、尚书直郎、旗台步兵校尉。建元初年历任宁朔将军、临川王前军资议、庐陵内史、齐郡太守、前军将军。林哲的生母曾经生病，林哲亲自祈祷，梦见一个穿黄衣的老翁说可以取来南山竹笋给他吃，疾病马上可以痊愈。林哲惊醒，照话去做，病就好了。嫡母崔氏和兄长的儿子景焕在太史年间被狄鲁掳掠，林哲穿布衣不听音乐。等到怀真去世应当继承爵位，林哲坚决推辞，因为兄长之子在狄鲁中生死不明，不能越级承受封爵，朝廷认为他仁义。林哲倾尽家产私下赎买嫡母和景焕，多年不能成功。世祖怜悯他，让北史告知狄鲁首领，狄鲁首领送他们回到南方，林哲继承了怀真的封爵。林哲在永明初年历任护军长史、东中郎资议、兼领中直兵，出京任宁朔将军、巴西子同二郡太守、西洋王左军司马。隆昌元年去世，享年49岁。李安民是兰陵城县人，祖父李仪任卫军参军，父亲李清之任殿中将军，补任薛县县令。安民跟随父亲到县中，元嘉27年被狄鲁掳获，率领部曲自行逃回南方。太初年间叛乱时，安民奉命率领一支军队，后来归降一师，被任命为建威将军，补任卢爽的左军。等到卢爽反叛，安民逃回京城，被任命为领军行参军，升任左卫殿中将军。大明年间狄鲁进犯徐州、兖州，任命安民为建威府司马、无盐县令，任命为殿中将军，率领军队讨伐汉川的护士贼。晋安王刘子勋反叛，明帝任命安民为五卫将军，兼领水军，补任建安王司徒成局参军，攻击者齐、胡白、狄普、塔窟都取得胜利，被任命为鸡舍将军、君主。张兴世占据前夕，粮草耗尽，被叛贼逼迫。安民率领舟船数百艘，绕过叛贼五座城池，运送米粮给兴世。伪君主沈仲、王章率军从贵口想要截断长江，安民进军会战，打败了他们，又攻击阙伟、江城都有功劳。事情平定后，明帝在兴平大会慰劳接待各位君主，以出仆游戏进行官渡，安民五次掷头都是卢，明帝大惊，看着安民说，你脸型方正如田，是封侯的相貌。安民年轻时贫穷，有一个人从他门口经过，笑面说，你以后将会大富大贵，与天子交手一起游戏。到这时安民寻找这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跟随张勇、沈攸之到彭城讨伐薛安都，军队战败，安民在后面阻击敌军，退回手下邳，被任命为宁朔将军，戍守淮阳城。因贵口功劳，封为少武县子，食邑400户。又跟随吴喜、沈攸之攻击狄鲁，到达睢口，战败，退回守宿豫。淮北沦陷后，明帝下令刘安民戍守角城。 被任命为宁朔将军，冗从仆射，戍守泗口，率领水军沿淮河游动防御，到达寿春。狄鲁派韦长射弓连营十余里进犯汝阴，豫州刺史刘勉击退了他们。狄鲁金庭树主升起奴弃城归降，安民率领水军向前进攻，攻破金庭，断绝了他们的渡口要道。升任宁朔将军、冠军司马、广陵太守，代理南兖州事务。太祖在淮阴时，安民远远地与他结交，明帝因此怀疑，将安民调任为刘裕的冠军司马、宁朔将军、京兆太守，又任命为宁朔将军、司州刺史、兼领益阳太守，都不接受。再次任命原职，又不接受，改授宁朔将军、山阳太守。太史末年，淮北百姓起义，想要南归，任命安民督率前锋军事，又请求接应援助，未能成功，返回，被任命为岳骑校尉，又任宁朔将军、山阳太守。三八地区骚乱，太守张旦放弃涪城逃跑，任命安民贾杰都督陶属军事、辅师将军。伍辽在汉中作乱，下令安民回军到卫星，事情平定后返回夏口。元徽初年，任命他担任都司州军事、司州刺史，兼任益阳太守，仍保留贾杰将军的官职。朝廷另外下诏给安民说，九江需要防备，边境防务应当重视，现在给你这个任命，以增强燕影的声势，你不要推辞。等到贵阳王刘修范起兵叛乱，安民出兵驻守，派遣军队救援京城，征召他担任左将军，加授给事中。建平王刘景肃作乱时，冠军将军黄回、游击将军高道庆、辅国将军曹兴之等都秘密派人表达诚意，而游击将军高道庆率领部众出兵讨伐，太祖担心他有变故，派安民和南豫州刺史段佛荣前去防范。安民到达京口，在葛桥击败了刘景肃的军队。刘景肃被诛杀后，留下安民代理南徐州事务。成局参军王炯肃一向被安民亲近，因盗窃粮匹券，安民流着泪对他说，我与你共度艰难，今日你触犯王法，这是你辜负了我。在军门外将他斩首，并后加收敛祭奠，军府中人都震惊佩服，任命他为冠军将军、校尉将军，他没有接受，改任征虏将军、东中郎司马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安民即将东行时，太祖与他告别宴饮交谈，拖延了一天一夜。安民秘密陈述宋氏气数将近，天命已有归属。苍梧王暴虐无道，太祖忧虑逼迫无计可施，安民禀告太祖想在东边奉江夏王刘基起兵，太祖不允许，于是作罢。苍梧王被废黜后，太祖征召安民为使持节督北讨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沈攸之反叛，太祖召安民以原官职镇守白下，修治城防，加授征虏将军。他率军西讨，又晋升前将军。行军到彭城时，沈攸之被平定，于是任命他督颍州、司州之益阳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、持节将军如故。升明三年，升任左卫将军，兼任卫尉。太祖即位后，他担任中领军，封康乐侯，食邑千户。自宋太始年间以来，内外频繁有贼寇作乱，将帅以下各自招募私人部曲，聚集在京城。安民上表陈述此事，认为除非是淮北常备的军队，其余军队都应全部遣散，如果亲近的人应当设立随身侍卫，允许限定人数。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下诏禁止招募。当时王敬则因功勋忠诚被亲近，至于家国机密大事，皇上只与安民商议，对安民说，公文上有你的署名，我就不再仔细审阅了。不久他担任领军将军。狄鲁侵犯寿春，到达码头，下诏命安民出征，加授鼓吹一部。狄鲁退去后，安民沿淮河进军寿春。此前宋时亡命徒王元初在六合山聚集党羽，建越称号，自称手下垂过膝盖。州郡讨伐不能擒获，持续十余年。安民派军队侦察，生擒王元初，在京城健康街市斩首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同年狄鲁又南侵，下诏命安民持节巡查沿淮河和清泗的各处戍守驻军。狄鲁进攻渠山、连口、角城，安民驻军泗口，分兵赶赴应战。三年， 他率领水步兵进入清水，在淮阳与狄鲁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狄鲁退却，安民知道有伏兵，于是派族弟马军主常文率200骑兵作为前锋，自己与副将周盘龙、崔文仲紧随其后，分兵隐蔽在树林中。等常文到达宿域，狄鲁见他们人少，数千骑兵拦截他们。常文边退边战，引诱敌人向大军方向前进。安民率领周盘龙等迅速赶到，在孙溪主战俘湾旁会战，狄鲁大败，跳进清水淹死的不计其数。狄鲁派他们的秃头弓运送工程器械到不丘，左军将军孙文显攻击他们，将他们击退，烧毁了工程器械。淮北四周听说太祖受命登基，都想南归。这时徐州人桓彪之、兖州人徐蒙子等集合义军数万人，据守险要，请求援救。太祖下诏说，清、徐、四州一举云集，安民可以长远驾驭，指挥各路将帅。安民前往救援迟缓，狄鲁急攻桓彪之等，他们全部战死，皇上严厉责备了他。太祖驾崩，遗诏加授安民侍中。世祖即位，升任辅军将军、丹阳尹。永明二年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将军如故。安民当时多次因密谋献策受到赏识，又善于结交尚书令王翦，所以世人传说王翦举荐他得到这个任命。不久他上表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，改授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将军如故。四年担任安东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常侍如故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8岁。赐铸桑前10万，布100匹。吴兴有项羽神守护郡衙的厅堂，太守不能上楼。太守到郡必须用牛在车轭下祭祀。安民信奉佛法，不给神牛，穿着木屐走上厅堂，又在厅堂上设八关斋戒。不久牛死了，埋葬在庙旁，至今称为李公牛冢。等到安民去世，世人认为是神在作祟。下诏说，安民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功绩显著，忠诚亮节，长河振兴，治理京城附近地区政要委以重任。忽然去世，心中悲痛，追赠镇东将军、鼓吹一部常侍，太守如故，谥号肃侯。王玄载，字彦修，下邳人，祖父王载曾任为北地太守，父亲王蕤曾任东莞太守。玄载初入仕途，任江夏王国侍郎、太宰行参军。太史初年，任长水校尉。随张勇征讨彭城，朝廷军队大败，玄载保全军队占据下邳城抵抗狄鲁，代理冠军将军。官军刚败，人心恐惧惊骇，因玄载有世人声望，临时任命他为徐州刺史、持节，兼徐州、豫州两郡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平湖中郎将。不久又兼任山阳、东海二郡太守。五年，都清、兖二州刺史、将军、东海郡太守如故。七年，再次任徐州刺史、都徐、兖二州、中离太守、将军、郎将如故，升任左军将军，仍任宁朔将军、溧阳太守，改持节、都督二御、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、太守如故，升任辅军司马，外任为持节、都梁南北秦三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秦二州刺史，晋号征虏将军。不久调任都邑、宁二州、益州刺史、建宁太守、将军，持节如故。沈攸之之乱时，玄载举义表示忠诚，晋号后军将军，封鄂县子，征召为散骑常侍，兼后军将军，未及就任。建元元年，任左明尚书，仍为鄂县子。适逢狄鲁行动，南兖州刺史王进则逃奔京城，皇上派玄载统领广陵，加平北将军、贾节，代理南兖州事务，本官如故。事态平定后，任光禄大夫、员外散骑常侍。永明四年，任持节兼兖州、延怀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六年去世，时年76岁，谥号列子。玄载平易文雅，喜好玄学清谈，修养世人操守，在梁、益二州有清廉政绩，西部州郡至今思念他。堂弟王玄谟的儿子王瞻，在宋明帝时担任黄门郎，一向轻视世祖。世祖当时在大床上睡觉， 王瞻对豫章王说，帐中物也随人起卧。世祖怀恨在心，但从未表现在脸色上。建元元年，王瞻任冠军将军、永嘉太守，到朝廷跪拜不合礼仪，被守宫门的官员检举。有关部门报告世祖，世祖召王瞻进入东宫，随即交付廷尉处死。派身边的人口头起奏皇上说，父亲受辱，儿子当死，王瞻傲慢朝廷，臣已擅自将他收捕治罪。太祖说，告诉郎君，这有什么值得计较？等听说王瞻已死，便沉默不语。王瞻的哥哥王宽在宋时与王瞻同为地方长官，到这时王瞻虽因事获罪，但王宽的官职待遇如旧。王宽在太史初年任绥郡太守，正值西方反叛，父亲王玄谟在京城，王宽放弃郡守职务回到京城，明帝加以奖赏，让他随张勇讨伐薛安都。王宽以母亲仍在世，被叛贼扣押在西方为由推辞，请求向西行进，于是袭击攻破绥郡，斩杀伪太守刘师念，救出母亲。事态平定后，明帝称赞他，让人画下王宽的像。建元初年，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兼前军将军。永明元年，任太常，因在宅中杀牛获罪，被免官，后来任光禄大夫。三年去世。王玄载的弟弟王玄邈，字彦远，起初任骠骑行军参军、太子左激弩将军、舍生校尉。太史初年，升任辅国将军、清河广川二郡太守、幽州刺史。青州刺史沈文秀反叛，玄邈想投奔朝廷，担心遭到突袭，于是去拜访文秀，请求安置军队。文秀命令驻军城外，玄邈立即建立营垒，到夜里率军向南投奔义军。等到天明，文秀追赶已来不及。明帝任命他为持节、都督青州、青州刺史、将军如故。太祖镇守淮阴时，被皇帝怀疑，派人送信结交玄邈。玄邈的长史房叔安劝玄邈不要回信应和。霸州任回京时，太祖派人中途拦截邀请他，玄邈虽然答应，但随后严整军队直接经过，回京后起奏皇帝，声称太祖有异谋，太祖并不记恨。升明年间，太祖引荐他为骠骑司马、冠军将军、泰山太守，玄邈很害怕，但太祖像原来一样对待他。升任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、冠军如故。外任为持节、都督梁南秦二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兄弟同时担任地方长官，封河阳县侯。建元元年，晋号右将军，侯爵如故。亡命徒李乌奴在凉州作乱，攻陷白马树，玄邈率领东从七八百人讨伐，未能攻克，担心不能自保，于是派人假装投降乌奴，告诉他说，王使君兵力衰弱，将歌妓侍妾丢弃在城内，带着两个爱妾离开已经好几天了。乌奴大喜，清兵袭击州城，玄邈设伏兵击败了他，乌奴只身逃走。太祖听说后说，玄邈果然不辜负我对他的厚遇。回京后任征虏将军、长沙王后军司马、南东海太守，升任都官尚书。世祖即位，转任右将军、豫章王太尉司马，外任冠军将军、临川内史、俸禄中二千担。回京后任前军司徒司马、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帅。永明七年，任持节、都督兖州延淮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未到任，转任大司马、加后将军。八年，转任太常，升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外任持节、兼徐州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十一年，建康莲华寺僧人释法智与周明周盘龙等作乱，四百人夜间攻打州城西门，登梯上城，射杀城局参军唐颖，于是攻入城内。君主耿虎、徐思庆、董文定等抵抗作战，到天明，玄邈率领一百多人从便门登城，奋力攻击，生擒法智、盘龙等人。玄邈因此获罪，被免官。豫陵王即位，授辅军将军、升使持节、安西将军、溧阳南桥二郡太守。延兴元年，加散骑常侍，不久转任中护军。高宗派玄邈前往江州杀晋安王萧子茂，玄邈苦苦推辞，不肯前往。等到派王广之前往广陵 捉拿安陆王萧子敬，玄邈不得已奉旨，配给鼓吹，设置左官。建武元年升持节，都督南延兖徐清济五州军事，平北将军，南兖州刺史，转任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四年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安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壮侯。同族王文和是宋镇北大将军王仲德哥哥的孙子。景和年间任益阳王刘昶的征北府主簿。刘昶在彭城投奔狄鲁，部曲都离散了，只有文和送到边界。刘昶对他说，众人都走了，你有老母，为什么不走呢？文和这才离去。生明年间任巴陵内史。沈攸之事件发生时，文和斩杀他的使者，急速禀告世祖，报告事变，放弃郡守职务，逃奔郢城。永明年间历任清、济、兖、益四州刺史、平北将军。使臣曰，宋室将衰，离乱日益显现，家家怀有争夺天下的心思，人人都有意图，所以藩镇乘机拥兵，州郡窥伺时机。这几个人都是老将旧勋，与太祖并列为地方长官，年资深浅高低，有的还是前辈，但向君王进献忠诚，从万里之外奉行大义。由此可知，百姓乐于拥戴并非虚妄，确实相信民心有所归附。王玄宰兄弟及其家族世代秉持忠诚节烈，不被道家所忌，这就是今天的耿氏家族。赞曰，萧城报马，分翼先推，林哲首让，方轨丁为李左东土，谋发天机。王为清正，奇风不衰。玄邈简政，早悲同归。